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香港法院星期一开始对著名前出版商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进行庭审。美国同英国政府谴责香港当局以北京向香港强推的国安法为依据审判黎智英以及其他人，并且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在大批警察注视之下，76岁的黎智英星期一早上被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来自现场的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的时候面带微笑，向旁听的支持者以及亲友挥手致意，一些人亦都向他挥手表达支持。旁听席包括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以及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在庭外对记者表示，
我希望呢香港的法院呢是真的会展示给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知道呢，香港是仍然是有司法独立，是有法治的，是有一国两制的。
官方的香港电台报道说，黎智英身体较之前消瘦，并且使用耳机听庭审的内容。这件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指定国安法的法官是负责审判。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家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审讯时间可能长达80日，首日的庭审涉及到他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继续运用这项法律证明中国违背他的国际承诺。卡梅伦表示，黎智英是一名知名敢言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出版商，对他的打压明显是为了阻止他行使和平表达的自由和权利。美国国务院亦都在星期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检控以及庭审，并且敦促北京以及香港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声明说，香港一系列打压新闻自由以及民主制度的行动，损害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声望。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从他们的书店网络当中移除由中国国企国电南端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表示，中国一贯反对以安全为藉口推动供应链的脱欧和中断。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2月17号星期日援引一位白厅亦都是政府官员的讲话表示，英国国家电网在4月向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征询建议之后作出了有关的决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一个下辖部门。之前西方国家近年对中国参与关键国家基础设施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反思。金融时报表示，英国国家电网以合同机密为理由拒绝置评。英国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是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且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可靠安全感传输电力。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表示，两枚疑似中国的气象气球在星期日飞越台湾海峡，这个是这个月的第二次有中共的气球越过海峡中线。中国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在今年二月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当时美国击落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侦察气球，但是中国表示这个是一艘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艇。据台湾国防部所发布的实时军事动态，台湾时间12月17号上午9点03分以及下午2点43分侦测到两枚中共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在台湾北部港口城市基隆大约110海里处是持续向东飘行。台湾国防部表示，气球飞行高度大约27000英尺，并且分别在上午9点36分以及下午4点35分是消失。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两枚气球不似大型的侦察气球，初步分析认为是探空气气球，亦即是气象气球。 南韓方面表示，北韓在星期一向海上發射了一枚疑似遠程彈道導彈，繼續他們武器試驗活動。同時北韓誓言對美國以及南韓的舉動採取報復性措施，以對抗他們的加強核威脅計劃的行動。南韓軍方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北韓星期一上午從平壤地區發射了一枚飛彈，看來是遠程彈道導彈。聲明說，南韓在與美國以及日本當局交換有關這次發射的訊息的時候，同時保持著準備狀態。日本防衛省亦都表示，發現北韓發射了彈道導彈。日本防衛省的一份聲明當中說，這枚的導彈仍然是飛行當中，預計將會降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的水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記者說，到目前為止他還未有收到導彈發射造成人員傷亡的報告，他計劃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來討論這次的試驗。這次的發射是在日本以及南韓報道北韓星期日晚間向海上進行短程彈道導彈試驗數個小時之後進行。星期日的試射是北韓大約一個月以來首次發射武器。中國和北韓高級官員在星期一舉行會談，表達互相支持、互相信任。而在同一日，北韓再度違反多項聯合國決議試射洲際導彈，受到其他鄰國以及美國的譴責。中國外交部發布新聞稿說，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當日會見了到訪的北韓外務省副相朴明浩，聲稱面對著動亂交織的國際形勢，美国总统拜登的车队星期日晚是遭遇到一部汽车的撞击，他本人是没有受伤。事件发生在星期日较后的时间八点钟左右，当时拜登和他夫人正在家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参加一项竞选的活动。随行采访的记者发来的报道说，拜登刚刚离开他的拜登和贺锦丽竞选连任总部，有记者大声问他为什么在民意调查当中落后特朗普，他的回答说，那个是错误的民调。紧接着一部汽车突然撞上了总统车队的一部停在马路中央十字路口的车辆，在大约40米外的拜登是听到了很大的撞车声，并且露出了诧异的表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件开审，警方高度戒备，有市民通宵排队旁听支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版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正式开审。警方在法院外高度戒备，派出装甲车以及大批穿着住防弹衣的反恐特勤队驻守。有市民表示，擔心再有排隊黨霸佔法庭的旁聽席，在寒風中提早12小時去到法院外通宵輪候旁聽席酬號，讓黎智英出庭的時候看到有市民到場支持他。亦都有市民表示，黎智英是香港一位歷史人物，認為他燃燒自己的生命帶給香港人一些力量，希望到法庭見證這一次歷史性的審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已经停运接近2.5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案件原定去年12月1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 特首李家超去年在案件开审前宣布，就黎智英能不能够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令到案件押后到今年9月25号开审。后来再因为本案其中一名法官李运腾同时审理另一宗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经讨论之后决定将本案再押后三个月，至到星期一，即是12月18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预计审期80日。黎智英2020年12月因为本案被还押，至到星期一正式开审，期间扰攘三年，案件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传媒高度关注。由于法院正庭的记者席和公众旁听席座位有限，有市民和记者星期日，即是12月17号晚，已经在摄氏大约10度的寒风当中到法院外通宵轮候旁听席和记者席的丑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15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为了避免有人在黎智英国安案审讯期间扰乱秩序，将会加派警力在法院外戒备。星期一清晨，警方甚至派出装甲车和大批穿着防弹衣的反恐特勤队在法院外布防，甚至有警员带同爆炸品搜索犬巡逻。现年67岁的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一朝头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示威，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两年半的苹果日报，她又不满案件拖延接近三年才正式开审。
撑黎智英，撑苹果，撑真相，就是这样。黎智英先生他贡献了香港几十年，就算他真的有什么小错都不应该这样三年了，是啊，未审先判又不放他出来，又不给他请律师，请他最想要的律师。
黄婆婆又表示不满今次的示威区被安排在距离法院正门相当遥远的马路边，在访问期间几个警员要求黄婆婆离开，其后将她带到距离更加远几乎完全看不到法院正门的另一个示威区。
即是很离谱咯，这么远，我又没有大声过，又没有朋友记。
另一名社运人士外号女长毛的雷玉莲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已经被还押接近三年，案件才正式开审，她希望到法院旁听看看情况是怎样，并且支持黎智英。
我支持下黎智英啦，因为我都是苹果日报的支持者嘛。
以前呢，即以前其他 case 都是会来旁听，
是吗？是啊是啊，都会的，但是又未见过而家咁情况。
系
啊，
系
啊。
今日情况点样样啊？
今日情况咪就系话好多警察、好多警力出尽嘅无比咁多，我都唔需要咁紧张啦，系嘛？啱啱入去嘅人咧，所有都个安检过晒噶啦，啱嘛？咁所以就即系还押咗三年一个人，你谂下系嘛？三年喎，我未见过，就系咁样咯。咁同埋就係話咧，而家佢用嘅警力成千個警力喎，啱唔啱啊？使唔使啊？我都唔需要。
咁覺得有咁多人，好似即係唔係好敢面對鏡頭喺度排隊咧，覺得係咩原因？
即係肯定係排隊黨啦！如果唔敢面對鏡頭嗰啲，我哋光明正大噶嘛。
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朝头早10点开审。美国之音记者到现场采访观察，朝头早8点半左右，法院大楼外边有数以百计人群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部分疑似排队党的人士三五成群戴上外套的帽和口罩遮住面貌，并且背对镜头，亦都有英国、加拿大、法国、瑞士、 澳洲同埋新西兰等国家嘅驻港领事代表排队轮候旁听席嘅丑号。排头位现年29岁、从事餐饮业嘅 J.C.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因为今年年初民主派初选47人案开审嘅时候，有大批排队党霸占政庭嘅旁听席座位，令到一啲有心听审或者支持被告嘅市民唔能够进入法庭。佢擔心黎智英國安案開審嘅時候再有排隊黨出現，星期日晚10点已經冒住寒風，一個人喺法院外率先排隊，希望可以進入正庭聽審。俾黎智英還押3年之後出庭嘅時候，睇到有市民到場支持佢。
因為想 make sure 自己可以入到正庭聽，同埋可能聽講之前，可能有啲人係收錢嚟排隊，咁可能驚佢哋係特登妨礙，即係想聽嘅公眾入唔到，咁所以就早啲過嚟。
嗯，咁有冇見到呢啲即係類似嘅人士？
應該係後面嘅10多个人嘅嗰堆網絡，唔似香港人，同埋用嘅都係小紅書啊、WeChat 啊、簡體字嘅嗰堆人，應該係啦。因為我覺得黎晶先生都70几岁人，俾人還押咗3年，我唔想佢一出到嚟就望到個旁聽席係冇人。或者是全部都是人哋啲人，即係就算佢知唔知道其實嗰啲人係邊個，但係可能心理上自己覺得係一個支持，同埋因為件事其實都報道咗有超過3年，因為佢都被人還押3年，咁終於拖到今日開審，覺得想一個香港人想見證呢件事咯。
J.C. 表示，呢一次系佢首次到法院旁听国安法嘅案件，佢希望到法院了解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嘅港区国安法嘅红线喺边度。J.C. 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嘅言论同埋新闻自由已经收窄。佢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嘅判决对以后嘅传媒将会成为一个有代表性嘅案例。
你已經不知道 CCB 那條線是怎樣，而他亦是基於你們去做一些什麼而去定那個法律，其實他將個範圍是這樣縮小，其實他都只是想將你們的行為去定罪，所以今次來其中另外一個原因亦是想去了解一下，所以國安法實施了之後，因為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 的 trial， 會 set an example for the other similar case after， 想知道其實國安法那條線，即對於管治這個香港人的自由或者去行為，去可能他們所謂的軟對抗的那個界線是去到哪裡。
排第二位现年45岁、从事自由业的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星期日晚看到有传媒在法院外直播，拍摄到 J.C. 独自一个人在法院外轮候旁听席的丑号。他觉得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也都希望到场陪伴他，令到大家不至于太过孤单。因此宋先生星期一凌晨4点左右已经到法院外排队。宋先生又表示，黎智英是香港的一位历史人物，认为他燃烧自己的生命，带给香港人一些力量，希望到法庭见证这一次历史性的审讯。
黎智英在我心里面，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咯。既然在这个历史时空，他有这样的遭遇，他也都好像在我眼中，他拥抱这一种遭遇，或者是他好像接受这种遭遇，即是说好像是不是上天就是为他预备了这一件事情。我会说我深刻，我在这个历史时空，我都是这个土地这一刻，我可以 afford 到来这里出现，在这里去成为其中一个在公堂上面一个村民，一个其中一个脸孔，希望可以俾到微小嘅力量佢咯，微小嘅陪伴咯，微小嘅支持俾佢。
黎智英面对的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对于黎智英被还押接近3年，案件才正式开审，宋先生形容黎智英好像用自己的身体被囚禁，去发表无声的宣言，俾香港人感受到他没有放弃。 正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黎智英星期一朝头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应讯，他被带到犯人栏的时候身穿灰色西装外套，身形明显消瘦，但是精神不错，坐在两名惩教处人员中间，不时望向公众席向亲友轻轻挥手。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首先就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限提出争议陈词。他认为控方已经超过检控期限四日，认为法庭没有司法权力去处理这一宗煽动控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最后四个礼拜之际，中国商务部12月15号拍板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消息一出，两岸人民一片哗然。虽然反应各异，位于台北的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是中方最新的介入选举的招数，而且预留了四个礼拜的时间，令到中国对台湾经济制裁的恐惧心理在台湾社会慢慢发酵，影响台湾选民明年一月的投票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的网站12月15号一早发布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最终结论公告，直指中方在历经八个月的调查之后，认定台湾对中贸易限制存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三条所规定的情形，构成贸易壁垒。这个调查规则的第三条条文指定，被指控国如果违反相关的贸易协议，而且对中国制品在销往该国市场或者竞争力造成阻碍或者损害等，即是构成贸易壁垒。针对中国商务部的结论，中国国台办也随后发布新闻稿说，这次的调查结论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公正客观，而且截至11月底，台湾总计是禁止2509项中国产品进口，违反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不过中方后续将会对台是采取什么的制裁，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都只字未提。台湾构成贸易壁垒的消息更加迅速是登上中国社媒微博的热搜榜，不少中国网民留言叫好。有网民留言说，早就应该对台停止单方面优惠让利了。另外有网民针对中国围台对策成效不彰语带埋怨，说越围越毒，围不出统一。还有中国的网民更加直接讽刺地问，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什么时候是断呢？这个是糖衣毒药。针对中国因为贸易壁垒调查结果可能对台采取经济制裁的后续的举措，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2月15号出席第600万名旅客抵台活动的时候批评中方的认定属于片面的行为。他说两岸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超过20年，已经有相关的机制和规范，但是中方绕过世贸组织的机制进行片面的政治操作，对于正常经贸往来不利。他呼吁中方停止这类的政治操作，还说台湾各部会会作出相关的因应。台湾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调查结果不令人意外，而且公布的时间点再次凸显中共介选的企图。中国商务部早于4月12号宣称，这个调查是因应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三商会的申请才展开调查，但10月间又公告说因为情况复杂，调查延长三个月至到2024年1月12号。换言之，当时就预告调查结果可能在台湾总统投票日的前一天才会出炉，而现在调查结果提早是四星期出炉，只是没有同步公告后续对台的制裁措施。对此，位于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中方选择提前公布调查结果，明显是为了彼此重大经济议题预留足够的酝酿期，令到台湾人民对于跟住落嚟中方将会祭出乜嘢嘅制裁手段充满各种嘅想象空间，尤其都让各方有时间喺选前释出各种嘅解读嘅信息。张五岳话，台湾每年对中国大陆顺差超过千亿美元，中方这次的重点的调查对象是石化和纺织等相关的业者，对于后续的制裁是高高是举起轻轻放下，定是真是重拳回击，恐怕端视台湾人的选举结果而定。
他很明确的公布，这失去了想象空间跟威慑的空间嘛。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凸显，这不仅是一条和平跟战争的道路选择，也是一条繁荣跟衰退嘛。主要是经济选民、中间选民的考虑。
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如果好明确咁公布制裁措施，就失去咗想象空间同埋威胁嘅空间。主要目的系想要凸显呢一次大选唔单止系一条和平同战争嘅道路选择，亦都系一条繁荣同埋衰退嘅选择。主要系针对经济嘅选民、中间选民嘅考虑。位于台湾台中嘅亚太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就话：台灣藍綠陣營近期的民意調查支持度陷入膠着的狀態，中方此刻使用經濟手段，可能目的在於催化台商返鄉是投票，因為這一群經濟利考慮為重，而且普遍親中的選民族群有機會是成為翻轉選情的關鍵少數，
可以刺激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有比较高的反台投票意愿，加上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现在也在中国大陆访问，目标就是针对台商。
沈友忠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刺激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有比较高的反台投票的意愿，加上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现在也都是在中国大陆做访问，目标就是针对台商。中共以商促统或者利用经济手段干预台湾选情，早已经受到台湾国安人士的关注。一位因为身份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台湾政府国安人士，在12月初的一场简报会当中透露，已经有中共官员对台湾商界放话，如果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恐怕不用等到两人的520就职日，中共立即在一月选后就会对民进党政府采取行动，包括收回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提早降低关税的商品清单等部分利多，言下之意就是在这里威胁台商，甚至逼他们要正式表态支持九二共识。这位国安人士说，大陆台商是中方着力最深的群体之一，就台湾官方掌握到的讯息，多家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为打算返台投票的台商提供4-8折的优惠的票价，折扣的幅度约是与2020年台湾大选的时候是相当。不过就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两岸航点从疫情爆发的46个大减至只是剩15个，因此不排除中方会施压台湾政府同意加开航班，以符合台商的投票的权益。此外，因为2024年大选日与农历春节假期只是差一个月，这位广安人士说，不少台商反映已经接到中国各地的台协转达国台办施压，要求他们为公司的台湾的人员返台投票的选举价，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是台湾的人员返台投票的意愿。除了私下向台商施压，他说中共是涉台官员更加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向台商威吓利诱，例如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11月举行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当中公开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两岸关系不稳，双边贸易就会波澜不断。对于选后的台海局势，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中方将视选举结果采取不同的经济手段，如果国民党胜选，两岸往来的焦点将会是加速重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尤其是当初胎死腹中的服务的贸易协议的谈判。但如果民进党是继续执政，他恐怕难免来自对岸的贸易制裁和军事胁迫的升级。
因为民进党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双方就没有对话协商的管道，大陆方面可能片面在经济上面做出一些惩罚性的举动。
赵春生对美国之音话，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双方就没有对话协商的管道，大陆方面可能片面在经济方面作出一些惩罚性的举动，在军事方面都可能会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是亚太经贸专家沈友忠认为，就算明年台湾政党轮替，中国对台政策压迫的基调不会因为亲中的国民党重新执政就松懈。他说，就算国民党的侯友宜或者民众党的柯文哲是当选，台湾新任总统如果无法好像是中方的预期尽快展开有关两岸经贸深水区的谈判，中共同样可能以各种的手段来到施压，只不过力度显然会比对付民进党政府来得轻得多。除了经贸的胁迫，台湾在选后如何应对中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持续的施压，亦都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李喜明在12月2号投书台媒天下杂志，直指无论台湾下任总统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北京为了防独促统，在台湾新旧政府5月20号的换届前，势必就会调整他们军事恐吓的方式和强度，试图影响台湾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李喜明说，他担心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后，中共当时大规模的环台的军演已经将非直接暴力威胁的手段用到极致，如果再将恐吓系升级，恐怕提高擦枪走火的风险。此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12月初召开中共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威胁的座谈会的时候，多名与会学者都对台湾选后恐怕面临的安全压力作出预判。位于桃园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说，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自从去年6月就开始铺陈所谓的台湾海峡不存在国际水域的讲法，多次强调中方对台湾有完整的主权和管辖权，亦都因此自从今年4月起，中国海警船就频频以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的名义逗留在海峡中线以东水域，不单止单方面扩张管辖权，还在11月9号在厦门设立首座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解决中心。马振坤警告说，中方海警船在台湾选后会不会是步步进逼，值得观察。
520之前中共会不会借事端，比如说他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执法登检船只，或者是把船只送交到他所成立的两岸海上纠纷。
他在座谈会当中表示，520台湾总统就职之前，中共会不会是借事端，比如说他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执法登检船只，或者是将船只送交到他所成立的两岸海上纠纷处理中心，都是我们是需要留意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亦都在座谈会当中指出，如果选举结果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民进党胜选，中方可能重选后，即是在下一任总统520就职日前，就采取一些是高强度针对性的武力的展示。其中说，中共展示武力的目的是首先要阻吓台湾的新政府，以防他们在任内采取任何冲撞北京底线的行为，其次是向台湾的新任总统施压，逼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对北京所关注的议题是明白表态，最后则是对美国施压，要求美方表态，承诺限缩美国与台湾的交流。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持不同的意见。沈明则认为，中方近期积极改变战狼外交的形象，试图说服美国松绑制裁，并且多次向美商招资，在这个前提之下，北京如果对台湾选举结果作出过激的反应，激怒美国恐怕不符中国当前的利益，亦都枉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美国出席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的峰会。
好不容易他促成了在旧金山两个人的会面，如果中共只针对某个党的人当选以后采取这种激烈行动，就会让习近平想要努力促成美中和缓的成果会降低。
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话：好不容易，习近平促成咗喺三藩市两个人嘅会面，就系拜习会。如果中共只系针对台湾某个党嘅人系当选之后，系采取呢种激烈嘅军事行动，就会让习近平想要努力促成美中关系和缓嘅成果会降低，可能又会变成另外一次嘅气球事件。咁样对习近平嚟讲系冇帮助。台湾总统选情进入白热化之际，国际社会对于台海局势嘅演变或者爆发冲突嘅可能嘅危机，更加系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庄智慧在台北报道。
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外国敏感实体指南 FEOC 即将从明年起实施，指南将中国政府持股比重超过 25% 的合资企业视为敏感实体，令到近年来频繁同中国企业合资建厂的南韩电池公司面对着增持股权这个棘手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还必须要加速降低供应链 對華依賴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
分析指出，這個將對南韓企業構成相當大的成本壓力，但考慮到南韓和中國在電池領域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並非完全是無利多。外國敏感實體指南對南韓企業影響的最大的一條規定，是敏感的國家政府直接或者間接持有 25% 以上股份的企業都視作外國的敏感實體，使用敏感實體所生產的電池組件、關鍵原材料的電動汽車將會分別從2024年、2025年起是失去通脹削減法案的提供的補貼。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對敏感國家政府的定義極為寬泛，高層官員直系家屬亦都被列入其中。近年來，韓中兩國電池企業密集合資建廠，根據南韓貿易協會、HI 投資證券等的機構的統計，兩國企業在南韓、中國和第三國已經建立和已建立的合資法人達到25家，除了去持股份額未定和不公開的情況，大部分合資法人的持股比例都是南韓企業 51%、 中國企業 49%， 個別甚至達到 20% 對 80%。 其中受指引影響的項目主要涉及是 LG 化學、浦項鋼鐵集團等的南韓電池材料頭部企業。以對華合資最高的 LG 化學為例，該公司計劃與華友鉬業控股子公司巴莫科技在南韓慶尚北道龜尾市建立一家正極材料公司，與華友鉬業在南韓全羅北道山脈建立一家前驅體公司，在摩洛哥建立一家正極材料公司。龜尾公司的控股比例是 LG 化學的 51%， 巴莫科技 49%， 其餘兩家未定。根據韓國經濟11號引述 LG 化學相關人士的話報導，該公司將在經過評估之後制定應對方案。南韓貿易協會一名相關人士在通話當中對美國之音說，南韓企業必須是確認控股關係，並且確認共同建立和合資企業的中方伙伴公司董事會是否有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前任或者現任人士以及家屬。在這個基礎之上，如果夥伴公司存在屬於外國敏感實體的可能性，跟住落嚟就需要與夥伴公司商討怎樣解決控股份額的問題，而調整控股或者是為南韓企業帶來資金上的壓力。南韓信評機構韓國企業評價在12號公布的2024年行業信用展望報告當中指出，涉外敏感實體指南是南韓電池企業面臨的壓力的因素之一，與中國企業是調整合資法人股權有可能使所需要的資金是增加，但目前南韓企業的財務狀況並不樂觀。上述的報告顯示，受銷售額增長放緩、受益惡化、投資擴大的影響，電池材料企業的財務的指標持續惡化，今年底是淨債務預計將會達到44,000,000,000韓元。衡量企業供幹水平的淨債務是對稅息折舊和攤銷前利潤比率預計將會從去年的 1.8 激增至 6.8。 政府債是對稅息折舊和攤銷前利潤的比率越高，表示企業的供幹的程度越高，上債的壓力越大。外國敏感實體指南亦都再次突顯出降低對華依賴度對這一項的韓企需要的是解決的課題。目前南韓在電池礦物原料、材料等方面都高度依賴中國。根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在13號公布的一份的資料，以去年為準，南韓對中國產的 NCM 前驅體、人工石墨、氫氧化鋰、電解液的依賴度分別是高達 98.6%、 93%、 87.9% 和 69.5%。這四項都是電池生產的關鍵的原料。為此，南韓企業持續是作出各種脫歐中國的嘗試，包括從中國以外的國家取得礦物供應，實現主要材料國產化，研發新的材料，例如浦項鋼鐵集團在印尼、阿根廷、菲律賓、加拿大等多國對礦物開發和生產進行投資。旗下的公司與澳洲鋰礦的公司皮爾班拉礦業公司合資建立的氫氧化鋰工廠，上個月29號在南韓全羅南道完工。氫氧化鋰是生產正極材料的主要的原料。 此外，南韩多家企业亦都正在研发使用锂金属锗等嚟到系取代负极材料关键矿物石墨嘅技术。南韩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黄京仁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嘅时候话：喺外国敏感实体指南继续维持嘅前提下，如果要喺美国生产销售电池，对于南韩企业嚟讲，将供应链系转移到中国以外嘅国家同埋企业，实现多元化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但呢项嘅行动系需要投入大量嘅资金同埋时间，短期内南韩仍然难以摆脱对中国嘅依赖。以電池礦物原料為例，目前中國的鋰、石墨、锰等的產量都排名是世界前列，在礦物的冶煉領域更加佔了絕對優勢。根據韓聯社在本月3日引述業內有關人士報道，礦物冶煉的價格競爭力受到環境污染的問題、薪金、電費等多項因素影響，中國在這方面佔據優勢，在南韓國內或者其他國家進行冶煉會受到監管等各種現實性的制約，目前很難找到替代的方案。黃敬仁對記者說，目前南韓企業在礦物加工之後的環節當中，大部分都是從中國採購。南韓貿易協會有關人士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有必要為多元化作出努力，但是南韓和中國在電池領域供應鏈的多個方面是連接，實際上很難是做到完全脫鈎。無論是短期的財務的壓力，或者是中長期供應鏈的調整，都不可避免地增加南韓企業支出的成本。黃京仁認為，通脹削減法案和外國敏感實體指南等規定會使到南韓難以順利從中國得到供應，這個本身就是很大的負擔。不過他亦都說，兩方面應該是放在一起看，對於中國存在競爭關係的電池組、電池包生產商來說，對中國企業構成限制的這些規定，從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幫助。事實上，在外國敏感實體指南公布之後，南韓不少的分析都認為將對南韓本土的電池組件和材料生產商形成利多。 DB 金融投資在11日公布的報告當中指出，電解液隔膜劃分為是核心的組件，2024年起中國企業的產品將會受限，預計客戶對南韓、日本電解液和隔膜的生產商的青睞度將會進一步是上升。韓亞證券研究中心研究員金賢珠在4日發布的分析當中指出，符合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組關鍵字的南韓企業長期業績改善有望更加顯著，尤其在礦物材料領域與中國企業不存在合作的關係，建構獨立供應鏈的企業價值將會突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靜怡在首爾報導。
有逆權商人之稱，已經在香港結業的童裝連鎖店 Chiquita 前行政總裁周小龍，在離開香港一年多之後，終於有新的搞作。在英國創辦家居工程改善服務新平台，還未接落第一單的生意，就被尊貴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子敬揶揄他是最叻的裝修佬。不過周小龍亦都不甘示弱，感激親北京的政治人物幫他宣傳，又稱希望能夠免費替李子敬的辦公室裝修一番。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因為支持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持續遭到建制陣營圍攻，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店鋪，被親中傳媒追擊的香港童裝連鎖店 Chiquita 行政總裁周小龍於2022年5月26日離開香港之後，曾經停留美加等地，最後在英國安定下來，最近對外宣布創立新的家居工程業務，建立一間新的公司 Handy Duck。 這位因為當年一直公開支持示威者而稱屢遭香港政府打壓的商人發現，縱使他離開了香港，但是威權政府的無形打壓之手仍然無處不在，所以事隔19個月之後，這次能夠挺身公開創業實在不易，亦都預示著隨後的欺壓會陸續有來。首先向周小龍打招呼的就是來自建制派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子敬。 呢位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政治訪談節目《黑 Talk》內與節目主持唇槍舌戰，被已經調職的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讚賞的李子敬，在他的面書上面寫到：呢班人最叻就是裝修噶啦。裝修呢一個詞在香港當年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間有特定的意思，意指示威者故意或有組織地破壞、損毀支持香港政府強推送中條例的商店。這種非法行為亦都被香港政府極力譴責。在看到在同一間中學畢業的師弟這麼關心之後，周小龍不甘示弱，在他的面書上回應寫到：兄弟李子敬這麼關照我們啊，免費幫我們賣廣告，我們一於免費幫他裝修啦。我們 check 一 check 他的辦公室在哪裡，看看有些什麼可以幫子敬哥哥。周小龍更加寫到：不要對在香港南拔萃書院的畢業生期望過高，但好像子敬這樣的的確是很少的，他的言論火藥味頗濃。李子敬看罷之後亦都在面書上回應指多謝街坊在 WhatsApp 群組上提醒他周小龍要裝修他的辦公室，呼籲他小心，但他面對任何恐懼都是無畏無懼的。周小龍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儘管未有主動解釋這個裝修的意思是怎樣去落實，但是提到李子敬這位議員時仍然是意氣難平。周小龍提到正是他原本不想再從事服裝實業，不希望在海外受到無謂的滋擾，供應鏈受到騷擾，想沖走過往種種不快的經歷記憶，甚至完全結束了 Chicky Duck 的業務。但萬料不到的是，當他公布這個新的嘗試的時候，就立即引來李子敬的挑機。周小龍說更甚於此的是，在英國創業的過程中，他遇到一些潛在合作夥伴的香港人的時候，曾經有人勸喻他需要隱姓埋名才會跟他合作做生意。周小龍首先是這樣說的：
我來到英國都幾詫異，即是覺得為什麼人來到英國做住要這麼多恐懼呢？有些 discussion 是好啊，你的 business concept 很好，我們想參與，不過Herbert 你自己出不出名的，你會不會 prefer 你會考慮做一個 silent partner 呢？這樣
他介懷地說這些香港人來到英國這個尊重人權自由的國家，但與同鄉港人合作的時候還要介意他的政治背景。周小龍說他在政治表態上已經屬於非常溫和的派別，香港政府至今並未有追捕他，相比那些香港政府懸紅100萬港元通緝的知名民主活動人士，他指這些持有避之則吉心態過活的在英港人，難道為了要日後回到香港就要更加小心翼翼，將羅冠聰等人當作生人勿近？如至形成鮮明對比的，使到周小龍感到欣慰的倒是仍然在香港的支持者。他昔日 Chicky Duck 的連鎖店鋪在2023年前6月30號結業的時候，支持的顧客絡繹不絕，在店鋪大廈前排長隊等候購物至凌晨深夜，這個情景深深打動了他，並且感嘆到確實人間有情。周小龍繼續說：
同時間的矛盾的心情當然是即是自己望住的情況，即是會問自己為什麼會搞到今天要結業呢？那個政權為什麼這麼小氣，這麼小事都容不下，然後要徹徹底底這樣去又斬斷我們供應鏈在大陸然後就找過去那四年又找很多政府部門來滋擾我們，又嚇走我們的員工，國安又來守我們荃灣鋪，那都是很無奈的，兩個很矛盾的、很極端矛盾的心情。一個就是很感恩，看到人撐到
即係真係好勁㗎，香港人即係知道你係最後尾聲啊！
呢一次 Handy Duck 嘅創業經過，原來亦都係機緣巧合，水到渠成㗎。周小龙分享话，事完佢喺英国嘅新居经历咗无数次维修改善工程嘅不快经历，需要多次替补工程。喺呢个过程中啊，佢结识咗一啲做事态度认真嘅工程从业员，双方喺慢慢商谈合作可行性之后，最终就决定建立生意服务平台，希望能够创出一片新天地。周小龙解释。英國的家居維修提升工程並不是裝修，涉獵的範圍廣泛，但問題就在於英國在脫歐之後勞工短缺，行業質素參差，由於當地的薪酬偏低，所以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工作文化，往往工程未完成就逃之夭夭，這種顧客的不快經歷甚為普遍，因此他就決意要用自己過往在 Chicky Duck 的營運企業精神带入这次建立的 Handy Duck 公司品牌，希望为行业带来改变。那又会否如目前正在还押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当年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的时候，为当时的香港中文报业带来冲击一样，掀起多方面的版面设计的革新呢？周小龙继续说，
可以，你可以这样说是接近的，就是当然不同做一份报纸的入面的 underlying reason 是更加重的，就是 Jimmy 做份報紙除了是他轉行還有在 Giordano 都已經 cash in 了都覺得他的 presence 在這裡都不能夠再 add value to 這個 business， 所以 他去轉行做第二些生意，也都他有個 ambition 去做報紙，但是做報紙的那個 contribution to society，除了是人家的 quality of life 之外，就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which is Jimmy Lai 是做得很好的，就是去將一些叫做 so-called taboo 的東西 hot potato 的東西，他完全是以真相地報導，那是 他這個motive 是 high level 很多的。
作為公眾人物，儘管這次在英國創業，他也考慮到和他合作的當地夥伴有需要知道他的野火背景，不需要知道新成立的公司平台日後可能會遭遇不必要的滋擾和麻煩。周小龍說，他主動對一位英國人和另外一位的羅馬尼亞人訴說自己的歷史，讓他們觀看以往自己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令到他們知道自己不斷受到打壓的事實。他繼續說，所幸的是他的合作夥伴並未有受此影響，並承諾全力以赴展開業務下去。周小龍解釋說，英國人近年十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行為，亦都不似小粉紅的卑鄙行徑與無中生有的反應，例如中國亦都曾經報復制裁幾名英國官員，所以很多英國人都不喜歡中國當局。他繼續說，羅馬尼亞人則曾經受到共產政權的統治，受過苦難，所以他這位羅馬尼亞合作夥伴亦都不會鍾情於中國共產黨政府。不過如果 Handy Duck 公司業務慢慢漸上軌道，規模壯大之後，周小龍可會害怕在英國亦都會遭到黑暗幕後勢力的滋擾呢？他笑說話，還未有接第一單生意呢，李子敬就已經招呼了他了，所以不用等待規模壯大，持續受到針對與滋擾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他繼續說，
所以 你到這麼上下，你的生意大了，就是絕對有機會他是想搞你，因為他一定會覺得我們生意做大了做好了的時候，就會幫回年輕人，幫一些文運人士嘛，因為我們有財力嘛，變了到時、okay. 所以這些即共產黨一般的手法都是他不會讓你起頭，是吧？是有的，但是我做生意就沒辦法去理會這些東西，即係我如果要理會呢啲嘢，咁我不如索性退休，乜都唔搞啦。
咁體會到喺尊重言論自由嘅英國營商嘅可貴，再對比佢早已經離開嘅香港，呢一位逆權商人講到兩者確實係有直接關係。從最近香港幾次拍賣土地都冇地產商問津嘅事實，就足以證明兩者係相連噶啦。佢解釋話：
當然重要啦，係嘛？你尤其是你見到我哋而家。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成日都好刻意去話俾人聽，話香港仲係金融中心啊，仲係一個好開放嘅東南亞嘅理想嘅總部嘅城市啊，即係喺嗰個恆指跌到落去咁低，同埋啲地官地冇人肯拍賣，地產商唔同你合作嘅情況之下，佢仲要喺度催眠自己，話香港係一個好理想嘅經營環境。
在这位商人眼中，近年大批中产港人移居海外，政府不断从海外和中国大陆填补这些人口的缺口，亦都不能够稳定经济前景的。周小龙说，原因简单不过，留低下来在香港的港人亦都不会那么蠢，去好像以往一般随便对房地产市场投下信心，願意以一身幾十年的時間承擔起償還樓宇按揭的重擔。他解釋說，
但是這個現在不是一個 free city 了嘛，這個 city 你的仔女稍微反叛一點，是恥笑之國旗、恥笑之區旗，還有穿黑色衫，都會有機會是被人家去盤問和拘留，那你的仔女會走的嘛，那所以我是家長，那我為什麼還要買樓呢？
他進一步解釋，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年轻人不会看好未来的香港，他们又怎样会愿意承诺计划为地产商偿还楼宇按揭长达三十年呢？他推论说，没有稳定和可预见的需求，地产商也都不会贸然高价竞投土地，所以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和经济繁荣发展是环环紧扣相连的。除了本地香港人未有對經濟前景投下信心一票之外，近期中國互聯網上更加興起了金融中心遺址論，中國網民極盡嘲諷之能事，繼恥笑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之後，就連曾經風光一時的葵青貨櫃碼頭亦都被戲稱為遺址。身為商人，早年在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成功創業的周小龍，今日斬釘截鐵地認同這一種觀點。被部分中國大陸民眾嘲笑之餘，香港人在疫情結束開關之後的消費表現更加促使到港府作出尷尬的回應。據香港傳媒報導，總結在今年11月份，香港累計583萬人次過關北上深圳，從深圳南下的中國內地旅客僅有240萬人次，北上南下逆差達到342萬人次，兩者痛創近月的新高。香港特首李家超11月底在香港電台一個節目中回應指，週末很多香港人到內地消費和度假失縮正常，不應該覺得每個週末有20多萬港人到內地就是輸出消費，因為仍然有700多萬的香港市民留翻低喺香港，要思考點樣吸引本地消費。更加幫倒忙嘅就係香港人唔單止到深圳吃喝玩樂，最近仲興起到深圳嘅美國大型連鎖店山姆超市 Sam's Club 去購物。喺面書上唔難發現眾多嘅有關鑽研點樣去代購、點樣血拼將購買到嘅戰利品運翻去香港。部分香港人而家唔單止唔喺香港消費，就連日常嘅起居飲食、家中用品消費模式，亦都輸出到去深圳。逆權商人周小龍話：呢一種逆向消費現象，折射出嚟嘅就係香港人嘅一種反叛心態。周小龍係咁樣分析噶，
我覺得係一種對抗嚟噶咯，係一種有些人說哇這麼不生性 中國這樣對我們還回到大陸 去幫助他的經濟，其實不是那麼膚淺的、是一種對抗來的，就是人的心態就是說你們這班這樣的狗官攬炒香港要香港死，那你攬炒香港嘛，我就幫你一臂之力，我回大陸洗錢這樣，我覺得是某程度上是一個這樣的態度。
周小龍並提醒他的同路人說，不要以道德判官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议题，不能够以单一的行为判断消费群体的政治取向。他解释，不是不想大陆消费就代表支持中国威权政府镇压人民的暴行， 留翻低喺香港消費咧，就代表支持民主。呢一種二元分法係膚淺嘅。佢反問道：香港嗰啲好似佢已經結業嘅 check 得，其次鮮明支持民主嘅黃店已經被打壓得體無完膚。難道要香港人支持嗰啲當年喺反修例運動期間唔係鴉雀無聲，就係只係識得幫政府去背書嘅大集團老闆嗎？咁提到喺香港嘅外資企業，特別係西方國家嘅公司，周小龍話：佢哋更加應離開香港，直接在華投資，設置地區總部，省卻不必要嘅成本。佢話：既然香港已經同中國大陸無異，在商言商，外國商人點解要喺一個冇一國兩制嘅地方經商呢？佢認為咁樣係多此一舉嘅，亦都製造咗香港仍然係國際都會嘅假象。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嘅報導之後咧，又結束咗第一個鐘頭嘅時事經緯環節。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噶，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